地与众人和睦。再读一遍哈，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再读一遍哈，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我们一起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的殿，是你的子民。主，你今天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来祝福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灵里边饱足，灵里边刚强。主啊，在你里边大大的刚强壮胆。主啊，充满了你的喜乐。主啊，让我们心里边不再有幽暗，不再有伤感，不再有悲观，不再有绝望，主啊，乃是充满了你自己，因为复活的主充满了盼望。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八节，这里讲到和睦的原则哈。保罗在这边讲到，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句话讲到了基督徒和睦的原则，就是说基督徒应该与众人和睦。所以第一个问题大家要问的就是，这个众人包括什么？我自己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到这个众人包括基督徒应该与回教徒和睦，基督徒应该与佛教徒和睦，基督徒应该与印度教徒和睦，基督徒应该与无神论的人来和睦，甚至基督徒应该与同性恋的人士和睦。所以应当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和睦包括了各种各样你看不惯的，兄姐妹，你有看不惯的人吗？你觉得难以接受的人物，你有没有难以接受的人物？甚至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 lifestyle， 不同的信仰的人，你的所有的邻舍，你的所有的同事，你的所有的亲人，我们都应该与他们和睦。所以这一件事情讲到了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若是能行的话，总是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包括了回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同性恋人士，包括了任何你看不惯的、你难以接受的人物，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 lifestyle、不同信仰的人，你的所有的邻舍、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所以我们要尽力的与他们和睦。这个和睦并不代表我们同意他们的信仰，并不代表我们同意他们的性取向，并不代表我们同意他们的价值观，并不代表我们同意他们的生活的模式。但是在这么多的不同意的里边，我们仍然可以和这些人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和睦的一个人际关系。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表现。我发现在我信主的头几年里边，我发现常常我因为对信仰非常的执着，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严肃，所以常常和一些我看不惯的人不能跟他们和睦。但是慢慢的我发现神在我生命里边慢慢的让我成熟起来，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在世的日子里边，他是和各样不同的人都是和睦的，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若是能行，我们要与众人尽力的和睦，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也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人格的表现。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和睦的、良好的、美好的人际关系。虽然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模式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性取向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和这些人建立良好的人际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今天我们许多的人不能够与不同的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与不同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个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不是代表我们会受对方的影响，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些观点不一样而起争论，更不会去起敌对。一个不成熟的人往往有一点不同意，有一点不同就会切断关系。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一人？你是不是一个和你不同的人，你发现一点不同，你发现一点的不舒服，你马上就切断关系？所以这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往往有一点不同他就切断所有的关系。这样的人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看法，就是因为一点不同他就把这一点不同扩大成所有，他就切断所有的关系。往往一点不同的看见就开始争论起来，往往一点的不同政见就成为了敌人。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人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是可以有一个 capacity，是可以和不同的人建立一个非常美好非常良性的一种和睦的关系。我发现我信主这么多年哈，神就是在我生命里边一直在突破我内在的一个容量，内在的一个 capacity。 我上星讲过哈，当我信主了以后第一个改变的就是我变成一个非常爱干净非常整齐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我太太好，这个不是说的坏话，我太太就是比较随意的。我的小儿子也很像我太太，我每一次晚上回家的时候那个客厅是哇一片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虽然喜欢干净喜欢整齐，但是他就是在我身边安排一个人把这个客厅弄得非常的乱。所以你必须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你生命里边要有一个扩充，要有一个 capacity。 你是可以和一个乱的甚至是极端乱的人仍然可以和他相处，仍然可以住在一起，仍然可以有一个最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里边需要来更新来改变来扩充的地方。基督徒要学习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和神所造的每一个不同性格不同倾向不同价值观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能力有这个容量来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良性的一个人际关系，好把福音好把上帝的爱好把神的恩典能够带给他们。所以保罗说，若是能行，我们总是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所以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不成熟的人，一点的不同我们就切断所有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够成为一个不成熟的人，因为不同我们就很容易受对方的影响。我们可以和他们建立非常美好的良性的和睦的关系，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人生，甚至影响我们的内在。所以成熟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不代表我们会受对方的影响，我更不会因为某些不同而动怒，更不会与对方争论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动怒和争论往往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人格的表现。所以我们永远，弟兄姐妹，我们永远可以微笑着和所有不同的人来谈论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所有奇妙的恩典。我们更可以非常友善的来讲论来沟通每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不是在你生命里面安排了一个孩子，或者是安排了一个配偶，或者是安排了一个同事，正在扩充你的包容的能力，扩充你的 capacity， 是可以和不同的人都能够建立非常美好的良性的和睦的一个关系，非常重要。在我住这个 apartment 里面哈，这个很有意思。我楼下以前就住了一个回教徒，我们之所以会搬到他的楼上呢，是因为这个回教徒是一个作家。以前呢，住在他上面的这家人呢，有三个墨西哥的孩子，整天在家里跑，所以他就常常用那个棍子捅房顶，然后就上面来跟他们讲，我夜里边写作，白天要睡觉，所以你们白天要安静。后来上面那家 不行了，后来就搬到了旁边的一个房子里面去，所以那个房子就空出来，我们家就搬进去了。大家知道我有两个儿子也常常跑，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们不要跑，楼下那个叔叔会来上来找我们的。结果呢好几次他上来找我，哎呀我们就跟他道歉，后来就越来越不跑了，所以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和睦了。所以有一天呢，我就送一盘饺子去给他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聊起来了。聊起来后呢，我就说到了我父亲身体不好，他突然跟我说，他说我会为你祷告的，他说我会为你的父亲祷告的。哎，我说奇怪，他会祷告，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我说那你是回教徒？他说是。他说他是回教徒，他嘴手上端了一杯酒，你知道。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们回教徒是不喝酒的，我说现在才早上10点钟你就开始喝酒了，你这酒瘾可是够大的哈。他跟我说，他说 你不了解回教，我的教义里边我是可以喝酒的。我就想这种是酒肉穿肠过的回教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信仰不同的，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信仰不同，但是是可以在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里边，可以建立一个良性的、良好的一个和睦的一个人际关系，是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在我的楼下的另外一间，以前也住了一对的印度人，头上弄一个点点，我相信他可能是印度教徒，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但是没有真正谈论过信仰，但是我们常常是可以非常友善的互相问候、互相的帮助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了解这一节圣经已经把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的原则讲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若是能行，我们要尽力的和各种各样的人、各种不同的人、不同信仰的人、不同性格的、不同 lifestyle 的人，我们要尽力的与他们建立非常美好的、良性的、和睦的人际关系，并不代表我们会受他们的影响，更不会争论，更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因为一点不同我们就切断所有的关系，这是不成熟的人格的表现，也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所以我下面要讲一些什么东西是最会影响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在人际关系上变得非常的狭窄。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们会在这个关系上变得非常的狭窄，似乎我们不能够与回教徒相处，不能够与佛教徒相处，不能够与异教徒相处，不能够与同性恋的人士相处，甚至不能够在属灵上，不能够与在属灵的经历上有一点不同的自己的弟兄姐妹相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定要求主不断的来扩充我们的 capacity。我非常感谢神哈，让我去教学生，你会发现教学生你就会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现在比较多的是教中国大陆来的，以前我教过有从伊朗来的人，我一进他的家里边，他的桌子上就摆的就是他们那个回教那个斋月的摆的一些东西。我还教过从印尼来的人，教过从越南来的人，教过各种各样的地方的人，教过从苏联来的人，教过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发现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不同的人相处，怎么样与他们能够相处，需要我们在生命里边不断的来扩充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包容量。所以基督徒第一件事情很容易影响我们人际关系，是我们的生命，甚至可能不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性格比较 narrow。 我们不能够与不同的，总是与那几个你好像很谈得来的人在一起，然后任何跟你有点不一样的人都是异类。哎呀，这个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打破这个中间所有隔断的墙，要能够与不同的人来学习相处。第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太狭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可能生命里边在不自觉里边会产生一种自义，这种的自义是非常的影响和睦的人际关系的。弟兄姐妹，自义的人是非常难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过自义的人？啊，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自义的哈，自义并没有写在我的脸上，也没有在我的言语或者是行为里边显出来，但是当我走进这个屋子里边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陈晓很自义。为什么自义哈？我的感觉，自义好像是一种气味，这种气味是你看不见的，你也摸不到的，你也感觉不到，但是你可以闻得出来。所以当如果这个地方进来了一个人，他浑身擦满了香水，哎呀，大家都很喜欢他，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进来了一个人，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非常非常臭的味道，大家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大家都会离他很远。自义就好像一种气味，在他的生命里边，在他的潜意识里边会散发出一种气味来，别人会感觉得到，别人好像会感觉得到这种气味，让人闻到了以后，别人就会离他很远。所以大家要了解，自义可能会非常的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是多么差的，我是多么好的，我是多么伟大的，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影响你的人际关系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见证哈，讲到一个自义的人，他说他是一个白人，他说他也是信主的，他信的还蛮不错的，但是他每一次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坐在旁边，坐在后边的时候，每一次他看到一个有色人种，他就开口用各样的话来轻蔑的来叫这些人。他说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犯罪，但是我生命里面的这个自义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是一种罪。最后他的太太离开了他，他非常的痛苦，他甚至想去自杀。有一次他听到了一盘录音带，他就去到了，开了将近120英里的这个车的车程，开到纽约的一个教会，布鲁克林会幕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他说他在那里看到了，真正看到是一个天堂的一个组合，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在那里敬拜主，在那里彼此相爱。他第一次走到前面去祷告的时候，他说后边有一个人在为他祷告，贴上一只手，他一转手一看，那个手是黑色的。哦，他说他在那里真正的完全被上帝融化，他在那里每常常的跟不同的人在那里拥抱，在那里哭泣，在那里一起敬拜主，自己的赞美主。他说这是我生命里面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一看到自义是非常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当这个自义被拿掉的时候，这个人可以和不同的人在那里在主里边相爱相助，在那里主里边可以彼此的交流，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所以自义是影响我们生命里边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事情，基督徒要常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生命里边太注重地位神学。地位神学是非常好的，是什么是地位神学？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族，你是上帝的选民，你是神的儿女。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对基督徒的人生的定位非常重要。但是地位神学也会带来一个偏差，就是当我们讲了太多我是神的子民，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要去天堂的，我们无形中看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就有一种从上往下看的一种骄傲。当保罗说他是神的使徒，是神所爱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上帝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地位神学最重要的，不仅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地位神学更是让我们谦卑。你要知道你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上帝的爱把我们变成了他的儿女和君尊的祭司。所以让我们在地位神学的面前，我们变得更加的卑微，更加在上帝面前的感恩，而不是成为一种骄傲，一种 我是要去天堂的，你们是要去地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态度是非常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所以我们的内心应该是，神连我这样的人都会爱，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得怜悯，你更可以得怜悯。所以弟兄姐妹，最影响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的就是狭窄、自义、骄傲，甚至没有好的见证。这个没有好的见证包括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犯罪、我们的不诚实，我们有可能在别人的背后说别人的闲话、论断、批评，甚至是利用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些生命里边的东西要把它拿掉，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良性的、美善的一个人际关系。下面我讲到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显然基督徒是有不能和睦的时候。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这句话哈，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显然基督徒是有不能和睦的时候，显然基督徒是有不能和睦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与别人和睦呢？弟兄姐妹，我列出了九点哈。当别人要求我们否定神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当别人要求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当别人要求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当别人要求我们不敬拜真神、不侍奉真神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当别人要求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当别人要求我们否定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当别人攻击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有人问我，他说基督徒应该别人打你的右脸伸出你的左脸来，那当别人来攻击你的亲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这样？不可能这样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当我们的亲人受攻击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义务起来来保护你的亲人的。打右脸给左脸是讲到我们个人的人际关系里边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当别人来攻击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不动，那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当别人攻击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起来保家卫国的。我绝不可能说我有一个太太一个女儿，她强奸了我老婆，说哎，这个女儿也送给你，绝对不可能这样的，是吧？所以第七个就是，当别人起来攻击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能与他们和睦的，一定要战斗到底。第八，当别人传异端的时候，特别在约翰一书里讲过，传异端的时候我们不能与他们和睦。约翰一书讲到，这些人就是问他们的安，都与他们的罪有份了。所以约翰一书7章7节到11节。然后第九个就是，当别人命令我们不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与他们和睦。所以我讲的这九点都是我们不能够与别人和睦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以理就是当他一天要三次祷告的时候，别人要害他，让他不能祷告，他知道了王颁布的那个法令后，他还是一日三次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最后但以理就被扔进了狮子坑，但是上帝却差遣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第二天王就把他救出来了，把那些诬告他的人扔进了狮子坑里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当尼布甲尼撒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拜尼布甲尼撒所雕的这个金偶像的时候，这三个人是绝对不拜。他说，王啊，我们即使不被救，我们也绝对不拜你所造的偶像。所以他们被扔进了这个火窑里边，但是神救了他们。莫迪改也是，当这个王高升了一个亚大族的人的时候，莫迪改在那里不跪不拜，所以他最后带来了整个全族的灾难，但是神救了以色列人，并且升高了莫迪改。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就是有些东西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用生命来捍卫的。保罗说若是能行，我们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但是在不能行的时候，就是当别人否定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拜偶像，让我们不敬拜神，让我们否定神的时候，让我们不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生命来捍卫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世界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许多老的圣徒都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他们的信仰的。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杨新飞，他被带到这个劳改队里边的时候，一群人就要让他跪在毛主席的像面前，他说他是死活不跪。哎呀，这个姐妹真是勇敢，说别人把他推了他就倒在地上，但是他就是不跪，别人把他摁下去他就是不跪，最后折腾了一整晚，哎呀，这些人还是没有办法把他弄得跪在毛主席像前，最后他们就放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见证是在神面前多么美好的见证。所以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用生命来捍卫我们和主的关系，用生命来捍卫真理，捍卫我们的主；另一方面我们要尽力的，在可行的情况下，我们要尽力的与所有的人建立良好的互动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美好的和睦的人际关系，好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他们。圣经里边也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他执政的40年里边，以色列没有与他的邻国发生任何的战争。所罗门用政治婚姻，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立约，与所有的邻国建立了非常好的人际关系。但是所罗门忘记了什么是他人生的底线，什么是我们生命里边绝对重要的东西。所以所罗门为了与邻国建立美好的关系，他牺牲了对独一真神绝对的顺从与敬拜。他在耶路撒冷为他所娶的所有的嫔妃建立了异教的神庙，后来他自己也被引诱去拜偶像，所以这就成了最后以色列的一个分裂以至于灭亡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敬拜，对主的爱专一，是要与生命来捍卫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哈，在罗马书，往前翻一点，罗马书第八章第35节，罗马书第八章稍微往前翻一点，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好，在这讲，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讲到，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牺牲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对他的执着。所以这里就是这里所说的，若是能行，有些时候是不能行的，我们永远选择我们的主，永远以他为我们生命里边的首位，宁肯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但是另一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主付出一切的代价，另一方面神又要求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与神和睦、与人和睦、与自己和睦、与神所创造的世界和睦的一个人。下面我想讲哈，基督徒怎样与别人和睦呢？第一件事情，该道歉的你就要道歉，该认罪的你就要认罪，该和好的就要和好，该沟通的就要沟通。尼托生的弟兄他怎么样信主呢？就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重视的母亲， 有一次他家里的一个花瓶打破了，尼托生的母亲认为一定是尼托生打破了，所以他就狠狠地教训了尼托生一顿。尼托生说不是我打破的。所以从此以后尼托生就非常的恨他的母亲。后来发现果然不是尼托生打破的，但是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向尼托生道歉。他说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一个母亲是向儿子道歉的。后来他的母亲信主了，神就感动他好几个晚上要向他的儿子道歉。哎呀，但是他的母亲一直很痛苦，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向我儿子道歉，他说这个比杀了我还难。有一次他的母亲在那个弹琴的时候，尼托生站在旁边的时候，他母亲突然转过身来把尼托生抱在怀里面，然后流着眼泪跟尼托生，他说尼托生，他说儿子我错了，我不应该打你，那个花瓶不是你打碎的。哇，尼托生非常的惊讶，他说我的母亲能向我道歉简直是登上月球了。所以他就去听了那个布道，尼托生就信主了。所以你一看到，你知道吗，该道歉的时候要道歉，该认罪的时候要认罪，该和好的时候要和好，该沟通的时候要沟通。我想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哈，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有和睦的关系？就是我们天生我们的性格或者我们的生命里边一些特别的品质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什么样的人是比较容易与人有和睦的关系的？我想第一件事情，第一个人就是主动去关心别人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主动去关心别人，还是你对别人非常冷漠，从来不管别人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一个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人，你常常喜欢帮助别人，你就比较容易建立和睦的关系。第三，主动去找别人谈话的一个人，很喜欢跟别人沟通的一个人。第四个就是你主动的去和所有不愿意跟别人建立关系的人去跟他们建立关系，即使对方不愿意跟你建立关系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建立和睦关系的一个人。第五个就是主动去了解别人的痛苦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是否有一个良性的人际关系。弟兄姐妹，在这里你要想一想，从小到大你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好的？我想到从小到大我的人际关系非常的差，但是信主以后主一直在改变我。现在我有很多好朋友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你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你要审查一下是否我们能够和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宗教，甚至很难相处的人，我们能够学习跟他们相处。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思考的。另外一个方面，基督徒也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我们往前翻，在新约的第三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基督徒不仅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容易和别人有和睦关系的人。我们要来检查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有没有那个 capacity 和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宗教来建立一个良性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基督徒不仅要有好的关系，你还要成为一个使别人和睦的人。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再读一遍：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第二呼召就是我们不仅自己有和睦的美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也要帮助别人成为有和睦关系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 peacemaker。 不是制造分裂、制造纷争，而是要帮助别人成为和睦。怎么样来帮助当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别人能够恢复关系，彼此和睦。我想到几件事哈，通常人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是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被激怒了发火的时候。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当别人生气发怒的时候，常常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让双方能够冷静下来。这个冷静下来就是要把双方要把他们分开，带到不同的地方去，让他们在那里能够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人，能够冷静下来。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一旦冷静下来以后，马上知道自己刚才太激动了，事情马上就会改变。第二件事情，当他们分开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已经冷静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双方转移注意力。就是一个人会发怒会发火是有非常多的原因的，因为对方或者是双方碰到了彼此的一个按钮，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你碰到了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个 button。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美国人讲，他说 Don't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你不要刺激我那个最痛苦的一个神经，你刺激他了以后我就会暴跳如雷。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你要思想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生命里面的一个按钮。就是当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任何一个人碰到这个按钮的时候，哇，你就会爆发出来了。我知道我生命里面是有许多这样的按钮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生命里面的按钮。就是第二件事情，你要让双方能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要把注意力定睛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些按钮。我们要了解我们生命里面是有许多的按钮的，而这些按钮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痛处。每一次当别人按你这个按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非常容易就发怒，你的太太一碰就会争吵，你的丈夫一碰你就会发现这就会争吵。这件事情哈，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都有这个按钮。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有的时候会故意操纵民意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按钮。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什么按钮没有？上一次中国北京全国到处在砸日本车示威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中国人的一个按钮，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按钮。那个东西被碰到了，当它一碰的时候，整个民族的情感、民族的耻辱都被挑动起来，就发生严重的暴乱。所以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按钮，我们自己要了解。了解的目的不是要回避，了解的目的而是要了解到为什么别人一碰我们就怒气填胸。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哈，讲奥巴马的，说有一个他派到伊拉克的一个总指挥，这个总指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奥巴马的许多的坏话。他说奥巴马接见他的时候，一看他是一个白人，而且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有能力的人，奥巴马显得非常的不安，非常内心非常的自卑，然后非常的非常的痛苦。哇，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奥巴马非常的愤怒。那篇文章写的奥巴马气得哈，走进他的卧室里边，他完全睡不着觉。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他说我的愤怒非常的愤怒，最后他就把这个人给 fire 掉了。所以你一看到在奥巴马的生命里边，他是有按钮的，这个按钮就是他不能够忍受别人不尊重他，不能够忍受别人歧视他，不能够忍受一个人从上往下看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双方，我们生命里边是不是有一些 button， 这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够去碰的。当我们去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怒气就会飙出来。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双方要转移注意力。 让我们不能够再去，不要再去想那件事，不要再去碰那个地方，我们就平静下来，否则我们会越想越气。第三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自己或者是当事人要了解对方与之发生冲突的人的想法，就是对方的想法，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说。当我们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许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第四件事情是要我们来改变，先从自己改变开始，不要去期盼对方改变，先从自己改变开始，自己能够更加的平静，自己能够更加的包容宽容，自己能够更加的赦免饶恕的心，自己能够更加的自我的控制，自己能够更加的不计较，自己更喜乐，自己更有爱心。所以你会发现刚才我讲的这些哈，都是在神学院里面讲的这个协谈的一些法则，就是当别人起冲突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双方能够最后的和睦起来。就第一件事情要把他们双方带离现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让他们平静下来。第二件事情让他们了解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按钮被触动了，让他们要转移注意力。第三件事情让他们都从对方的角度来思想，对方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说，能够理解对方。第四件事情从自己改变先开始，不要去要求别人改变。这个是化解冲突里边一些的一些方式。好，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是我在网上读到的，它是一个故事。他说在我成为成人大学在我为成人大学上的课上，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我给全班出家庭作业，作业的内容是在下周以前去找你爱的人，告诉他们你爱他。那些人必须是你从没有说过这句话的人，或者是很久没有听到你说这些话的人。这个作业听来并不很艰难，但你需要明白，这群我的学生大部分都超过了35岁，他们在被教导表露情感是不对的那个年代里边长大的，不能表现情感或哭泣是当年的文化，所以对某些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家庭作业。在我们下一堂课程开始之前，我问他们是否有人愿意把他们对别人说我爱你而发生的事分享给大家。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的能够第一个站起来来讲见证，但是一个先生举了手，他看起来深受感动，并且有些紧张害怕。他从椅子上拉开身子开始说话，他说老师，上个礼拜你给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我对你非常的生气，我并不感觉有什么人要我去对他说这些话，还有你是什么人竟敢教我去做这种私人的事。但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的意识开始对我说话，他告诉我，我确实知道我必须向谁说我爱你。5年前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恶劣，从那时起这件事就没有真正的解决，我们彼此避免遇见对方，除非圣诞节或是其他家庭聚会的时候非见面不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几乎不交谈。所以上个星期二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告诉父亲我爱他。说来很怪，但做这个决定以后，我的胸口上的重压几乎就减轻了。我一回到家就冲进房子里边告诉我太太我要做的事，我太太已经睡着了，但我还是喊醒了她。当我告诉她我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太太忽然紧紧地抱紧我。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我哭。我们聊天喝咖啡过到半夜，感觉非常的好。第二天我一大清早就神采奕奕地起床了，我太兴奋了，所以我几乎没有睡着觉。我很早就去到办公室，我2个小时之内就做了一天的事情。当9点钟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问他我下班以后是否可以回去。 他听电话的时候，我只是说，爸爸，今天我可以去你那边吗？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听见父亲以暴躁的声音回答，现在又是什么事情？我跟他保证不会花太长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同意了。五点半我到了父母家，按门铃，我祈祷我父亲能够出来开门，我怕我妈妈出来开门而我因此会胆怯，我就不敢告诉我父亲这些话了。但幸运的是我父亲来开了门，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我一踏进门就说，爸爸，我只是来告诉你我爱你。我父亲似乎变了一个人，在我面前他的脸变柔和了，皱纹消失了，他开始哭了，他伸手拥抱我说，我也爱你儿子，而我却没能够对你说这句话。这一刻如此的珍贵，我一点也不想移动。我母亲满眼泪水的走过来，我弯下身子给他一个吻，父亲和我又拥抱了一会儿，然后我离开了。长久以来我很少感觉这么好过，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两天后我那个有心脏病的父亲在医院里边突然心脏病过世了，在医院里边过世了，结束了他的一生。我并不知道事情会这样，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全班的同学的是，你知道必须做的就不要迟疑。如果我迟疑这没有告诉我父亲，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把时间用来做你应该做的，现在就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弟兄姐妹，让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好不好，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生。好，弟兄姐妹起立哈！啊，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里边，我觉得这是上帝如何来建造和人一个最亲密的和睦的关系。